本集节目由长荣航空赞助播出。长荣航空北美航线最密集，6月26日起，桃园华盛顿直飞开航。
投资就像跑马拉松，如果跑错方向，跑再久都是白费。我是长马巴拉，让我陪你找到盲点，修正观念，投资不踩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投资不踩雷，我是长马巴拉。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记得追踪订阅我们 YouTube 的朋友，也记得要把小铃铛打开，这样子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的更新通知了。那今天的议题很简单，就叫做00405A。因为之前也在它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就是巴大有跟各位有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个人对于 405A 的认知，还有我对它的偏爱的程度。不过现在的就等于是，如果今天它的行情一路往上涨，哦，那就不用谈，而是它在6月9号挂牌当天就破发，然后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10块钱以下，所以会有很多的同学说啊，这个怎么办？那巴大，你当初不是说它很厉害吗？这一点就是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一集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之前巴大一直跟各位讲说，你在投资不管是个股或者是 ETF 的一个过程中，你应该要有的心态。那今天再帮各位再做一个确认。那第二个当然还是要跟各位很强调，就是405A 到底它现在的状况是什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在执行或者是在操作上面应该怎么样去，不管是调整自己的动作或者是怎么去因应目前还在破发的状况，该怎么做比较好。来，第一个我们就先讲到说 405A 为什么一上市就破发。这一点在之前把大家跟大家分享 405A 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过，就是每一档上市的 ETF 它都有一个叫做原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因为它的一个叫做申请募集，比如说5月18到5月20号是它的募集的时间点，它6月9号才发行，也就是说它在那 三天的时间募集了资金之后，它在接下来大概有2到3个礼拜就会把它募集到的资金进去买它所设定要买的标的，然后到了6月9号之后就会正式的一个发行。所以你就会知道，当它从募集成功到正式上架，包括00405A 在内的每一档新的标的，它都会有一个过程，就是把投资人的资金拿去买他认为的好标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为什么叫做原罪？原罪的意思就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个不是他选择的，而是规定的。譬如00981A 目前大家最夯，对不对？它的挂牌的时间点是2025年的5月5号，那是不是代表说它是在4月底的时候它要去做布局的动作？因为钱嘛，钱是4月的时候进来，那投资人的资金就在4月底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做进场，对不对？4月底刚刚好是对等关税达到低点的那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它刚刚好，说实在这真是天意啦，就是刚刚好在一个股市包括优质好标的在那个时间点，在2025年的4月中下旬都在低点，他刚刚好在那个低点把他喜欢的标的把它买好，后面是不是就是慢慢盘就上来了，盘在上来的过程中来讲，那981A是不是就整个跟着水涨船高就上来了？就是说他的挂牌的时间包括了他所谓的建立持股的这个时间点，这个就叫做他的原罪。如果说你的时间点丢西，你刚刚好在夏天的时候种了西瓜，你刚刚好在冬天种了草莓，你就会刚刚好。但是405A 跟403A 他们刚刚好都没啥丢西， 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各位可以回忆一下，这个 405A 在所谓的6月9号挂牌之前，就等于是说从5月底到6月初的那段时间点，是不是刚刚好盘势都不稳，盘势都在高档。那在高档的情况之下来讲，就等于是 当时大家的想法都是说，哦，要居高要思维啊，然后最好要就比较戒慎一点点。但是因为他的资金在5月20号进来之后，他在6月9号之前在布局的时候，你刚刚好买到的那些优质标的的高价，那怎么办？也就是说换成是我，我也要买在那个时候的价位，因为那个叫做规定。你不能讲说他募集了超过100亿的资金，他不可以跟大家讲说等一等，我等到盘拉回来我再来买，他没有办法等，他一定要买。 405A 跟 403A 都面对同样的状况，所以目前来讲在主动式 ETF 只有两家有自救会，一家就叫403，一家就叫405，这个是他们的原罪，并不是他买的标的不对。这一点吧，大家一定要先跟各位做一个厘清，就是我知道大家都会很希望好像下一个瑶池金母能够再临人间，就是你买到一档新的主动式的 ETF， 从你买进来的那一天就开始一直跟着水涨船高，你也这么希望。不过在之前包括在405或是在其他的一些标的，拿大都有特别提醒各位，你第一个要去注意的就是他如果在布局的时间点是在一个股市相对高档的时候来讲话，把它就会提醒大家，你先买入场券就好，你千万不要 all in， 你一定要执行所谓的分批，或者是定期定额，或者是定期不定额的概念。这个到我第二段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简单来讲， 405A 的状况它并没有哪里不对，只是它上市的时间不太好，就有点像说今天你在卖雨伞的，刚刚好今天新春大开幕，你拉开铁门，外面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太阳大的跟鬼一样，你说今天生意会好到哪里去？哦，卖阳伞的，哦，靠，你看这人聪明就是这样子，哦，真厉害，真厉害。那如果是卖火锅的怎么办？卖火锅认为是冬天应该是暖，结果当天暖冬，怎么办？啊，开冷气，对啊，这我也本身，因为在我的工作室附近有一家卖羊肉炉的，那时候我问过老板，我虽然都不吃哦，我过去跟老板聊天，我就说他夏天固定的夏天三个月不开门，我就问他就说你为什么不把他冷气，比如说你把冷气设定16度，人家也会进来。他就是说，哦，兄弟你不会做生意。我说怎么了？他说人家根本不会想到进来之后会有多凉快，人家在外面就已经燥热到不行，根本想都不想进来了，他是在门口就不想进去了。所以说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如果，而且他们说，哦，如果说进来可以比较凉，他们都一定会绕去，就比如说绕去 Seven， 绕去全家，直接就吃冰，要凉快就是去吃冰。所以说他也知道如果进来那个羊肉炉那家店冷气开很强，但是问题是你还是吃着很热的东西，他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个落差感。所以 405A 也是这样子，它的标的我待会会念给各位听，它的标的都很好，而且都很有潜力，但是问题是时间点不对。就像现在各位你最熟悉的台积电，台积电现在有在创新高吗？没有呢。那在创新高的时候买的台积电的人现在是不是 也会有点难过？会呢。但是同样的，如果买在台积档的高价的人，现在面对台积电没有创新高，他不会生气，他不会抱怨，更不会有自救会。为什么？因为他叫台积电，因为他叫0050，因为他是006208。简单来讲就是相信他以后就会好。那现在是因为包括403跟405他们刚出来，大家对他的期待感太满，满到他忘记他的上市的时间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低档区，所以把它当时就是千叮咛万交代，就是你只能用买门票的方式再去做低档布局，而不要一把就进去。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面对破发你就压力就会比较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对，00405破发了，不过从6月9号挂牌到我录的时间点是6月刚一归后啊，到我6月17号录的，一直到我录的这一天来讲话，如果你看的是 981A 最强的那一档，对不对？6月9号到6月17号 981A 它也没有涨啊，它也是在跌啊。 但是一样的状况就是00981A 它也6月17号的价格也低于6月9号，那 405A 的价格也是低于6月9号，但是大家对他们的看法是不是就不一样，一个都是觉得钱家拿没关系，慢慢来，以后就会回来，另外一个就是打死你，你为什么不起来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当现在大家的心态上面、就会觉得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对 405A 的期待感有点过大了，忘记了八大可能要叮咛你的就是说你要做分批布局跟 买一个门票就好的这个动作，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各位记得开车到旁边去停一下哈、这会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个00405A 它的投资的标的来讲，基本上还是以半导体跟那所谓的电子零组件为主，然后之前有跟各位有报告过，就是台积电在它的比重里面它一定会买，但它的比重不会太大，它只排在第14名，它的比重大概只有 2.5% 而已，那就代表它有 97.5% 的资金是不是都分配到其他有可能比台积电更强的标的。这个就是当初我对它会有期待感的原因，就是台积电当然是好事，但是比台积电更有价格上涨潜力的标的明明有很多，我其实可以把布局跟资金放在那些标的上面应该会比较好，而405A正是做这个动作，这是第一点。他如之前八大跟各位所讲的，台积电是他的第14大的持股比重，比重不算太低，但是也只有 2.5% 而已，这第一点。那第二个，那他所持有的标的我简单的念一轮，各位，因为重点的我会跟各位讲，其他你可以不用抄了。像它的前十四，我们讲说，台积电是第十四嘛，然后前面的一共十五大嘛，旺系、联发科、智邦、勤诚、新兴、奇宏、宏硕、宏进、万润、信华、文茂、台达电、启基、那个台光电。这些标的来讲的话，各位，我为什么叫各位不要抄？因为刚刚所念的标的里面90%都是 981A、403A、982A、992A， 目前台股规模最大的四档标的前十五大持股，他们共同的持有大概几乎是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你说他标的选的不好吗？他标的没有选的不好，而且比重上来讲的话，他甚至在联发科的比重放的还比别人多一点点。这就刚刚所说的，台积电的比重低，就代表我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分布到其他的标的，只是现在当整个行情都还在高档震荡的情况之下，你一时半刻感受不到它的好。不过请记得第二段我就跟各位提到该怎么去做一个布置。不过第一段要结束前特别提醒各位，这个时候拿笔记咯，拿笔记起来，有两档标的是它跟其他的主动式 ETF 比较不一样的，这两档标的之后只要它发动，你就会知道 405A 准备那个风就起来了。一个是3131的宏塑，另外一个是6285的启基。因为宏塑它是做半导体的设备的，它的客户它的主要的上游就是靠的是日月光，所以说基本上它的体质也还不错。然后启基是做那低轨卫星的接收设备的，那现在在 SpaceX 出来之后来讲的话，当然这两档的标的00405A 跟其他的大型主动 ETF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各位以后在盯的时候不妨多盯盯这两档，这两档的机会目前来讲是外资跟主力都还有在持续的布局，所以你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关注 405A 哦。下一段跟各位介绍说，那现在在破发的过程中该怎么样子的投资跟布局比较好呢？第一个，我相信有些同学都知道说，第一个你是先买门票，买了门票之后来讲开始做定期定额的一个加码的动作。建议各位，第一个 ETF 它因为是一篮子的股票，所以它的股价的涨跌幅度不大容易出现像个股一样的涨停板跟跌停板，不大容易，虽然还是有了，但是不顶容易。如果说今天一档 ETF 它要涨停板，等于它的50档的标的全部都涨停板，它才能够涨停板。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做一个低档在布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做定期不定额的扣款，请记得抄起来 5%。 5% 的意思就是说， 当股价跌到你的成本以下的 5%， 你就请记得要加扣，一定要做加扣的动作。个股你可能要设定到 10%， 因为它的震荡幅度会比较大。如果是 ETF 的部分，不管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包括今天所讲到的 405A， 你如果成本，比如假设成本，那各位就你在路旁嘛，对，你自己拿手机算一算，如果你的进场的成本是 9.5， 那等于是 9.5 乘以 0.95，就代表说目前的股价如果在刚刚的那个数值之下，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可以增加你的扣款的次数以及增加你扣款的金额。不要觉得是说、哦、跌了一点点，各位资金一定是相对有限的，如果今天只是跌了一点点你就想买，或者是说今天大盘跌了1000点你就急着要买。不过巴达特别要提醒你，你在投资的是 00405A， 你其他的标的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做思考，就是当你扣从第一笔扣款，不管说你是在募集的时候你是用10块钱去募的，或者是说等到它上市挂牌之后你才开始去买的，请记得关键一，你要用你的成本当基准，关键二，市价比你的成本低了 5%， 麻烦你增加扣款的次数也增加扣款的金额。如果你一开始是买的是一张，那这个情况出现来讲的话，你可以买多一点点，也就是说因为你只是买个门票进来，你的能力可以买到50张或是可以买100张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的门票只是先买一张，出现了跌 5%， 你是不是知道你可以买到2张，有那个概念出来了，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如果当初你进场的时候你的能力可以买100张，结果100张你一次下去了，遇到价格在修正的过程中，你即便知道这个叫做合理的加码时间点，这个时候做加码又可以增加我的持股的部位，也可以降低我的平均成本，但是我钱已经砸光光了，这个就是比较痛苦的地方。所以记得钱一定是花在刀口上面，也就是说我也知道跌的时候加码可以降低成本，但是跌到砸程度你才可以做动作，不是跌一点点就买，跌一点点就买，你要设定一个基准让你知道什么样子的状况才是适合我做加码的动作。就像很多尤其是理工界的直男朋友们，不要一股脑的对女生好，那个意义一点都不大，人家很容易把你当成工具男。你一定要学习在适当的时候做正确的动作，才有机会博得对方的青睐。我看过很多我自己的朋友，他真的就是从早上开始买早餐，中午开始买便当，晚上还要再接他回去，然后假日还问他你要什么，你喜欢什么。各位，有的时候凭空得到的东西不大容易会被珍惜。
不会啦，付出的人比较容易自我感动。
哦，他自我感动， 对， 对，但是如果自我感动来讲话，像今天如果你只是一买早餐还好，对不对？但是就像刚刚提到，如果他第一次送你他就送 Chanel 的项链，你后面怎么办？我们刚开始不是说买门票买门票，就一般买门票，你买到 Chanel 的门票了，你后面就会很尴尬。所以记得就像刚刚在我们工作朋友所讲到的，你在做定期定额或者定期不定额的过程中，如果你的资金是够雄厚的，你的时间是够多的，你想要早餐中餐晚餐你都想弄，哦，那 没问题。但是就一般如果回到投资的这个比较血淋淋的市场吧，就是你的资金肯定是相对有限的，那你要怎么样去做有效的分配，那就是要有一个具体明确的一个原则，让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加码。如果没有出现这样子的机会就不要乱动。譬如是说你亲爱的那个女生，她现在接到了一个工作，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突然像超人一般的出现，你的机会就大了点。其他人只是示好，你是救了她，那个感受度就会不一样。我个人没有干过这件事情，但是我看过很多朋友干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想做来讲？ 这个就题外话，这个不在0405A的范围里面哈。简单来讲，就是你在做布局的时候，请记得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当盘如果真的要修正，而且比较大，对于接下来的盘，我看的会相对保守一点点，就是修正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你就会知道门票买好，定期不定额的扣款策略制定好，在整个过程中你就会开始去执行所谓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的左半部，那个叫做布局，那个不是叫做套牢。布局之后，你只是提醒自己，并不是每一档都能够像00981A那样子升的时候就丢息，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但是你选择了不错的标的，善加运用投资的策略，你依然可以做得到还不错的投资报酬率。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投资问题，或者想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欢迎留言给我们。害羞的朋友，资讯栏有匿名的问卷可以填，巴拉大都会在之后的录音回复大家。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超马巴拉，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